侍奉，侍奉是生命的流露，生命是树，侍奉是果子。有生命没有侍奉，就是有树而不结果子。你要不要一棵不结果子的树？好树而不结果子，是美中不足。神在大自然的创造是有树就有果子，没有果子的树，你在世上找，永远找不到任何一棵不结果子的树。这是神的计划，神的作为，神的心意。同样在属灵的境界里面，神的计划、心意、作为，就是我们有了好生命以后，从好生命里面流露好的侍奉。主将圣灵给我们，充满我们，为要流出。圣灵流入充满，为要流出。单单流进而不流出，这不是圣灵充满。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不见流入的充满，而没有满溢的流出，没有。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充满是流入又流出，这是神的计划。充满为了满溢，让别人得福。一个不明白父神这样心意的人，就没有正确的追求，只求充满不求流出，神不能给他充满。在第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流出来的时候，在河的两边有树，是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就是随时结果子，每一个月结果子，不管在什么季节都结果子。这就是生命的流露。求神使我们的侍奉成为生命的流露。没有好的生命，就不要想侍奉。在你开始想侍奉的时候，先想好生命。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是大自然的一个定律，也是属灵的境界的一个定律。所以无论哪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心中想到侍奉，请你先想生命。我们感谢主，在这次的夏令会里面，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领受生命的信息，得到生命的栽培，然后想到领受侍奉的信息，在侍奉上合乎主的心意。这两样配合起来，就是我们要在夏令会里面所得到的。在夏令会里面得到，离开夏令会以后继续的得到，流出来发出侍奉，结出果子。这是神对于这个夏令会的旨意，让我们离开以后去结果子。主说，我拣选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是主拣选的目的，结果子，而且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感谢主，世界上没有长存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好生命里面发出来的侍奉的果子，有永远长存的价值和福气。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从十方面来看合乎神心意的侍奉。第一方面，见证的侍奉，12章11节，12章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道是谁的？这里说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道是神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道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时候我们见证道，这个道和我们自己就连在一起，结合起来，就成了有能力的活泼的道。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利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神活泼的道，有功效。在我们这一方面，什么时候我们见证道，就是说我们用生活，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生命见证我们所信的道的时候，这个道立刻成为活泼的道，有功效的道，可以进入人的内心。没有见证的道不会活泼，不会有功效，不会进到人的里面，也不会进到我们自己里面，是表面的东西。我们在道的学习上必须和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和我们的行动连在一起，我们就成为生命的见证者。主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原文是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做见证和是见证有分别。做见证是把见证当作工作，做完了就完了。一个人在公司办事，9点钟上班，5点钟下班，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是办公司的事，在那里工作，一下班了就离开公司，就做自己的事，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几个钟头是职业，其他的时间是你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你的欢喜的流露，是你的生命的流露。如果我们的见证单单是做见证，我们就会这样，做完了就放下。那么另外，我是我，主的道是主的道。我们乃是见证，我们的见证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所以24小时都在见证。从我们生命的里面发出来的任何一件事都是见证。所以生命有瑕疵，见证必然有瑕疵，不可避免。永远永远不会有一个生命不完全的人而有完全的见证，不可能。哥林多后书4章2节，保罗讲到他的侍奉的时候这样说，把真理表明出来，跟着说，把我们见于人的良心，两句话分不开。把真理表明出来，这是生命的见证。这个时候，就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工作见于介绍给人的良心， 什么时候真理能够进到人的良心里去，就是当我们把真理表明出来的时候。我在这里讲到很容易，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我无论讲什么，你们心里可能说阿们阿们阿们。如果我和你们一同生活一同工作，恐怕那个时候阿们的声音会少一点。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用表明出来的真理把一个侍奉主的人建入介绍给别人的良心。什么时候主的道进到我们的良心就有功效，什么时候进不入我们的良心就没有功效。什么时候有这个功效？就是当真理被表明出来的时候，被见证出来的时候，才有这一个进入人的良心、改变人的良心、影响人的良心的功效。第二，我们的侍奉是祭司的侍奉。五章第十节提到被救赎的人做祭司，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人，像人代表神，像神代表人，把人的需要告诉神，把神的旨意宣告给人，这是祭司。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了解这个基本的真理，他不会追求侍奉，他不会站在祭司的地位上。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是祭司。我们一听见一个专名词，说某一个机构里面的人物被叫做祭司，用英文话来讲祭司的时候，啊 ，he's a priest， 你的感觉有点不大自然。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祭司，都是祭司。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一次真正的属灵的革命。什么时候发生？就是马丁路德写了、印了、发表了他从神所领受的基本的真理的信息的时候，那个小册子叫做《信徒的祭司之分》（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这个信息一发表，在欧洲就产生了真正的属灵的革命，不再是某一个阶层的人、某一族的人、某一部分的人是祭司，乃是所有的信徒，包括你我在内，都是祭司。这是个革命性的真理。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这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在旧约里面，利未人中间有一部分人是祭司，只限于他们，其他的以色列人是普通的以色列人。在一般的以色列人之间和祭司之间有一条界限，那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在神的恩典之下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我们读彼得前书的时候，看见使徒彼得用两个字、两个名词，他讲到教会里面的弟兄的时候，他用 brotherhood 这一个字来代表教会里面的弟兄。有人把它翻作弟兄团，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弟兄团。对不起姊妹，但是感谢主，圣经把姊妹也当作弟兄哦。弟兄包括姊妹在内。还有一个字，祭司，也是用一个名词来讲 priesthood， 单数的字，包括所有的基督徒，也可以翻作祭司团。教会是什么？是弟兄团，是祭司团，有君尊的祭司。让我们接受这个启示，这一个亮光， 这一条路。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过去还没有了解或者没有接受这个真理，请你今天在离开夏令会以前清楚的认识、确定的接受，回去以后你站在祭司的地位上，是否一做了中间者，就是成了桥梁，是神人相通，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神的能力透过你这个桥梁，透过你这个渠道临到别人，这就是祭司的职分。当我们担起这个职分的时候，立刻我们的人生的中心从自己挪开了，我们有了两个梁头，神在这一头，人在那一头，不再是在这里，中心不再在这里，在那里，在那里。我们伸开两只手，一只手从神那里接受，接受，常常的接受，另外一只手伸出去，给予，给予，给予。有的人只有这一只手，这只手没有了，只有一只手，这叫独臂基督徒。啊，今天主问我们，你一只手呢？那一只手在哪里？你一只手在哪里？让我们说，主啊，在这里。主啊，我的另外一只手在这里。主说，伸出来，用它，接受，给出，这就是通道，这就是桥梁，这就是祭司。在启示录里面两次说信徒是祭司，一章第六节，五章第十节，一章第六节，五章第十节，这是对于信徒的两次全面的形容，把我们的身份地位清楚的形容出来，都提到祭司。神不忘记这个职分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要忘记，神已经把这个职分给了我们。好，第三，至死忠心的侍奉，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这四个字里面有两个要点，第一忠心，第二至死。至死就是一直到底，我们的生命有多久，我们的忠心也有多久，我们的忠心不半途而废，我们的忠心有始有终。主是创始成终者，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侍奉放在这位主的手中，他能够让我们的侍奉被他创始，也被他成终。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让我们加上一句说，他也是我们侍奉的创始成终者。如果一个人的侍奉的创始是从主来，他的成终也是从主来，这个人有福了。主的护照，创始。当我们继续仰望这位主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成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他是初，他是终。他所动的善功，他必成全直到那日。但愿我们的侍奉的工作是他所动的善功，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动了善功，他动了也必成全。成全到什么时候？直到那日，不但到我们死的时候，而且超越我们死的时候。那是神的作为，神对我们的要求呢，以死为界限，我们的责任到死为止，死以后是神的事，死以前是我们的事，死以前是我们和主的合作。讲到合作，我们太猖狂了， 我是谁，怎么能和主合作，把主当作我的 partner， 这还了得吗？感谢主，主就是这样重视我们，把他的恩典给了我们以后，让我们凭着他的恩典来侍奉，然后把我们侍奉归在我们的账上。好的主啊，这是好的主，把资本给我们，我们靠着他的资本去赚钱，赚来以后给我们归在我们的账上。这是保罗被圣灵感动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说的，我们为了主所做的一切最后归在我们的账上，但是我们所做的事实是神的恩典，我们领受了又归自己。当我们要交回去的时候，主接受，主一只手从我们接受奉献，另外一只手给回，这是主。做好爸爸好妈妈的都懂得，小孩子把他很爱的东西给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伸出这只手接受，哎呀很快乐，这个孩子真好，接受了，那只手就开始工作了，就放在这只手里给回他，这是爸爸妈妈。那么有人说，那个孩子心里可能想，既然如此呢，我不必给了嘛，省事不更好，何必麻烦转一圈啊？那我就不给就好了。他说，爸爸妈妈，我知道你后来会给我，所以现在不必给你了，不转一圈不行，省不得，少不得，少不得，神所要的就是这一圈。我们要愿意被爱感动，被爱激励，两只手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无保留的欢欢喜喜的当作恩典特权那样的交在主的手中，主一只手接受，另外一只手给还，不但给还，不但给还，加上很多的属灵的利息，再加上他的更大更大的恩典。马太福音十九章末了一段，彼得从不放心的心情里面讲一句话，说主啊看哪、两个字还是我引用的，不是我加的。彼得说，主啊看哪，他怕主看不见，主啊看哪，我已经为了你和你的福音撇下一切，主啊我将来得什么，主啊看啊，不要忘记啊。彼得不放心，他这样说的时候，主在下面怎么说，反为了我和我的福音放下，下面一样一样一样的提出来，付了这些代价，不要得着百倍，不要得着百倍，你信得过主这个百倍两个字吗？是不是主像广东话说好发发，随便说百倍，他讲少了不好听，主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可靠的，天地要废去，主的话一点一划不会废去，都要成全，凡为他付代价的要得着百倍。主没有忘记，主看见每一个爱他的人为他付的代价，主接受以后再一只手归还他的时候，加了百倍，最好的银行，至死忠心。在四年以前，有一个弟兄从香港到中国大陆，到了上海。那个时候大陆的情形还没有改变，还是很紧张。他去，他发现了一些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家庭的聚会的地方，他就去和他们有交通，参加他们的聚会，听一位弟兄传达信息，又看见一位弟兄的信息写的那个布子，他就要求那个弟兄准许他把他的奖章破一张幻灯片。那个弟兄同意了，他就破了一张幻灯片，他回到香港的时候放给我们看， 那个弟兄的讲章，根据希伯来书，题目是什么？坚持到底。希伯来书的四个字，坚持到底。今天在中国的大陆，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从希伯来书得到帮助。我以前提过，大陆的弟兄姊妹得帮助最多的一节圣经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用一卷书来讲，希伯来书，坚持到底。如果我们讲可夸的胆信心和胆量，坚持到底，至死忠心。第四，四活物的侍奉，我们的侍奉要向四活物学习。在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四章六节到第八节，在这段里面我们看见四活物。我记得两年以前，我在夏令会里面传信息的时候，讲到四活物的侍奉。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我用一个问题来引起大家注意这一件事。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里所说的四活物是基路伯呢，还是撒拉夫呢？要请大家回答我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四活物是基路伯，好像一起解说里面所说的呢，还是撒拉夫，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所说的呢？基路伯是一种特别的天使，撒拉夫也是一种特别的天使，圣经对他们的形容词不同。但是在这里，我们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面对困难。因为在这里所讲的四活物是把基路伯的特点和撒拉夫的特点合在一起，是基路伯和撒拉夫的混合体。我们来看一看四个面，狮子的面、牛的面、人的面、鹰的面，这是四活物基路伯的样式。但是下面他们不住地说生在生在生在六个翅膀，这是撒拉夫的样式。在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基路伯、撒拉夫合在一起，基路伯是代表理想的侍奉，合乎神心意的侍奉，撒拉夫也是代表合乎神心意的理想的侍奉。要请大家回答我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四活物是基路伯，好像一起解书里面所说的呢，还是撒拉夫，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所说的呢？基路伯是一种特别的天使，撒拉夫也是一种特别的天使，圣经对他们的形容词不同。但是在这里，我们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面对困难。因为在这里所讲的四活物是把基路伯的特点和撒拉夫的特点合在一起，是基路伯和撒拉夫的混合体。我们来看一看四个面，狮子的面、牛的面、人的面、鹰的面，这是四活物基路伯的样式。但是下面他们不住地说生在生在生在六个翅膀，这是撒拉夫的样式。在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基路伯、撒拉夫合在一起，基路伯是代表理想的侍奉，合乎神心意的侍奉，撒拉夫也是代表合乎神心意的理想的侍奉。两种天使的名字都是神给他们起的，神给他们起的，代表神在他们的侍奉里面的旨意。基路伯是知识的意思 knowledge 知识，撒拉夫是火的意思 fire。 两个名字是神起的，所以代表神对我们的侍奉的心意。他要我们的侍奉里面有知识，要我们的侍奉里面有火，原来是两样。现在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最后的成全里面合在一起，知识火配合在一起。神要我们用知识来侍奉，又用火热的心来侍奉，这样才满足主的心。我们必须按照真理的指示，天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来侍奉。同时我们必须用灵，好像火一样的心灵来侍奉。单单头脑的知识的侍奉不能满足神的心，必须加上心灵的火，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个配合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里又看见四活物的侍奉是个完全的侍奉。第一，他们有本位的侍奉；第二，有生命的侍奉；第三，有工作的侍奉。三样合起来，完整的侍奉。我再说，第一，他们有本位的侍奉，站在被造者的本位上向创造者敬拜，这叫做本位的侍奉。我再说，站在被造者的地位上向创造者现场赞美敬拜，这是侍奉。在启示录里面讲侍奉，你看见常常和敬拜连在一起，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就是本位的侍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他们的敬拜的歌声，这是第一种的侍奉。第二种的侍奉，生命的侍奉。他们有四个面，这四个面大家都记得，正是四福音里面所彰显的耶稣基督的面。马太福音彰显主为狮子，马可福音彰显主为牛，路加福音彰显主为人，约翰福音彰显主为鹰。狮子的面、牛的面、人的面、鹰的面，合起来是主基督的完整的形象。而四活物正是这样的形象，彰显主的荣耀，彰显主的荣耀。这是生命的侍奉。第三，工作的侍奉。他们有六个翅膀，飞翔，飞翔，工作，完成神吩咐他们去做的，来回的飞翔做工。本位的侍奉，生命的侍奉，工作的侍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四活物的侍奉是合而为一的侍奉。四活物是四二一，一二四。四活物是四个活物还是一个活物？在言语上、文法上永远讲不清。这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一件事， contradiction in terms。 四一二三四，但是这个活物是一个活物，四个面合在一起，文化上不通，还有 logically this is also impossible， 论理学上不通，逻辑上不通，但是属灵上通。神是三位一体， logically this is totally impossible， 逻辑上绝对不通，三二一，一二三。但是在事实上，这是神的奥秘，神的伟大，神的完全。如果神不是三位一体，神不可能是爱，因为在创造万物之前他没有爱的对象，万物是后来造的。在万物以前神存在，如果神只有一位，他没有爱的对象，他不可能是爱。如果爱是他的本质，就表示没有创造以前已经有爱的对象。如果神是爱，他就必须是三位一体。 在神学里面有最深的哲理。我们不想，我们不会发现；我们越想，越觉得奇妙。在不通的里面有最通的通，四二一，一二四也是一样，四和五却是一个和五。所以 for living creature 单数。如果一个小学生他这样的写，我是个作文老师，我就打个叉，文法不通。但是感谢主，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最重要的真理，合一的侍奉。昨天晚上席农牧师他讲到华夫，我觉得华夫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号呼召，呼召发出一个呼吁，让所有的华人教会在基督的爱中，在基督的真理中合而为一，把所有的藩篱，所有的墙垣都撤除，好像耶稣基督把以色列人外邦人中间的那墙撤除了一样，让我们是两下合而为一，与神和好。我们既然都已经与神和好，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和好？我觉得这个夏令会是个见证。如果要数一数从多少教会来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数目所代表的教会很多，但是都是弟兄是姊妹。我在外面人称我藤金辉牧师，在这里人称我藤金辉弟兄，哪一个好？我觉得藤金辉弟兄更好。我们在主的里面是弟兄姊妹，其他的都会过去，今天的一切的称呼都要过去，一切的公会的名字都要过去，一切的派别都要过去，将来在荣耀里面，我们等启示录的话来说，弟兄，弟兄是启示录里面有的吧，对不对？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好不好？让我们用启示录的名称，卢弟兄，他弹琴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神给人类的恩典，音乐是神给人类的大恩典，这个恩典呢，是属灵的恩典，因为在天上有音乐，天上的音乐比卢弟兄弹得更好。卢弟兄到了天上不合格，他现在是教授，到了天上还要重来，重新来，更好的更好的音乐。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要从永恒的眼光看最真实的，我们抓住最真实的，其他的都是次要，其他的都是次要。有的人把次要的，把这个表面的疑问抓得很紧，拼命抓住，如果你好像你把他拿去就要他的命一样。让我们拼命遵守主的道，守住主的道，其他的随他去，随他去。第五，活的侍奉，活的侍奉。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撒迪的教会里面有一种情况，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主对这个教会的信息就是你要警醒，你现在还剩下一点点活的成分因素，你就要坚固振奋振作兴起，所剩下的那一点点的真的活的，让它发挥，让它长大，好让你整个的教会整个的侍奉都是活的。我们的侍奉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话。遗文就是字句，我们不是按照字句的那个样式来侍奉， 那是旧样，过去的。现在按照心灵的新样，你在那里下面看见这个字，如果你想看，在罗马书第七章，在第六节下半节，第七章六节下半节，叫我们是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下面有小字，这个小字地方错了，这是全部圣经里面唯一的错处，应该放在前面，小字应该放在心灵的新样的下面，不是放在遗文的旧样下面。小字是什么？心灵或作圣灵，按照圣灵的新样。为什么又可以翻作圣灵又可以翻作心灵的？就是因为没有心，原文没有心字也没有圣字，就是灵。感谢主，我们的灵和圣灵合在一起，圣灵的感动成了我们心灵的感动，圣灵的意思成了我们心灵的意思。圣灵就是神的灵，心灵是我们的灵，神的灵，我们的灵合在一起，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自由是活泼的，没有死的自由了，从来没有见过死的自由。圣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自由就是活泼，不受捆绑，不受自己的捆绑，不受旧样的捆绑。在灵里面，在圣灵里面，在我们的活泼的灵性里面，有自由释放的活泼的侍奉。感谢主，这是我们要求的。活泼还有一个意思，真实，活的就是真的，死的是假的。撒迪的教会名是活的，实际是死的，他们的侍奉也是死的，没有实际，没有实际。让我们追求侍奉的实际，在这一个注重表面意识的时代里面，在这个注重 prestige 的时代里面，让我们追求 reality。 我们很容易追求 prestige， 对不对？名声，名声是表面，有名声的不一定在神的面前是实际的。神看的不是名声，神看是我们的属灵的实际。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注重表面的一个时代，追求实际的侍奉，实际或者不实际，有一个很好的辨别的方法，有一个试金石 ，a touchstone 是什么呢？隐藏。如果一个人的侍奉经得起隐藏的考验，这就是真的实际的侍奉。意思就是说，别人都不知道你在侍奉，你却仍然侍奉。你的侍奉是实际的侍奉。如果你的侍奉是为了人，人知道你就侍奉，人不知道你就不侍奉。人知道的时候你是一种的侍奉，人不知道的时候你是另外一种的侍奉，这就是受不起隐藏的考验的侍奉，就不是真的侍奉。所以隐藏是个最好的考验。当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没有人称赞你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你的时候，也没有人监视你的时候，你仍然侍奉吗？你的侍奉仍然是尽力的吗？你仍然是尽忠吗？这就显明你的本质，你的实际。第六，主右手中的侍奉，第一章第二十节，荣耀的主的右手中拿着七星，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也就是七个教会的领袖。用更正确的话来讲，七个教会的使者，也就是七个教会的仆人，在主的右手中。右手代表神的保守，被神抓住。右手代表神的供应，右手代表神的使用，右手代表神的能力。哎呀，一想到这里我们就很有安慰，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在主的右手中来侍奉。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件很美丽的事， 在中国，在几十年以前，中国大陆有一位族很实用的仆人，叫丁立美牧师，他被称为中国的牧笛。他原来是一个口吃的人，结巴，口吃。但是他蒙恩得救以后，主的爱充满他的心，他有火热的心要做见证传福音，但是他怕讲话口吃结巴，人听不懂，人不耐烦，不敢讲。但是后来他里面的压力很强，他不顾一切的讲，结果发现讲得很通顺，很流利，很清楚，没有结巴。从此以后他被主使用，但是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不讲道的时候都还是结巴，讲道的时候没有结巴口吃，不讲道的时候还是口吃，很奇妙。在右手中，不是凭他自己。我记得我自己奉献要全世界侍奉主的时候，我的母亲听说了，她很担心，她说这个孩子怎么能做传道？因为我在家里从来不讲话，所以他很不放心。但是传道又要用口啊，那不讲话怎么样传道？所以他用担心为我祷告18年，用担心为我祷告18年。我相信今天主的恩待在我的身上与他的18年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我不能不这样的想。母亲为孩子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你们做父母的，如果有爱主的心为你的儿女祷告，你就了解那个祷告是如何。神很难拒绝母亲为孩子的祷告，不靠自己，不要靠自己。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口才不好，不敢做传道人，不要怕，主能够赐给你，做工的是主。我做一个见证，前天晚上这个灯这么近照在我的面上，我这个不是心里火热，是两面火热。我看下去黑黑的，好像整个都封闭起来了，我觉得很捆绑。那天晚上就觉得有拦阻，所以我有点难过。但是第二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跟一个弟兄在一起谈话，他说昨天晚上开始啊，他觉得这个在信息里面啊，在这个聚会之中啊，这个灵啊有提高一点。哎，奇妙不奇妙？他觉得那个信息的灵提高了一点，我觉得捆绑了一点，他觉得提高了一点，到底是捆绑还是提高？感谢主，不凭自己，不靠自己的感觉，感觉靠不住，感觉靠不住。有的时候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点的感觉的鼓励，你不要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了。圣经的原则是只凭信心，不凭眼见，抓住这个原则，只凭信心。你主的右手抓住你，够了。主的右手一工作，什么都成的。时间到，我们留下时间来祷告，我们就停止在这里。